谢谢你们今天能来参加聚会，欢迎我的工作室的观众。我很喜欢以这种比较亲密的方式与你们见面，不但可以向他们讲道，还可以个人化的跟你们聊天。今天我要向你们分享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，那就是平安。与神和好，与自己有和平，也与其他人和平相处。你知道，很多年来我都生活在毫无平安的日子中，甚至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因此平安对我而言非常珍贵，是我与神同行中重要的事，也是我岌岌可目追求的事。你知道，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有关平安的事情不是你们祷告就会得到的，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平安了。根据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已经赐给我们平安，他也希望我们渴慕平安。我认为我们没有平安的原因是，例如一些简单的事情，如果我太过匆忙，就会失去内心的平安。我可以祷告竭力求平安，然而如果我继续那么繁忙，我就不能享受平安。对我来说，当我真的开始渴望平安，我就必须追溯到为什么我没有平安的时候。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相信圣经，对吧？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不要再让自己被激怒或受困扰，不要让自己受恐惧、恐吓、懦弱和不安了。所以真的，你可能需要多读几遍这节经文，真实的领会神话语的意思。但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当事情都顺利时，他们就有平安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你知道，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有关耶稣的事，你就会看到耶稣从来没有生气过。我是说，当他看到圣殿兑换银钱的人，他怒发冲冠，还有几次他对法利赛人大发怒气。但真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仇敌如何攻击他，或百姓怎样拒绝他、捏造诋毁他，无论怎样都无法激动他，他就是有能力保持沉稳。所以当他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是我的平安，我想我们需要振作精神说，哇，这或许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平安，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。紧接其后，耶稣开始给我们清楚的指示，神从未要求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做任何的事情，只要是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，他都会赐给我们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若看到有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是，你知道，我无法持有平安，我生命中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，这真是难呐。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，都是我们可以做成的事，不是依靠自己，乃是靠他的帮助。让我们再次看看这节经文吧。我希望那些在家中观看我们节目的，无论你在哪里观看，请你们明白这一点，不要让你的心烦扰不安。显然我们需要做出选择，不要让他们胆怯，不要再允许自己被激怒受扰乱，不要让自己害怕胆怯懦弱或不安。你知道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真的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。当然这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需要了解情绪的本质，也要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相信一旦你的情绪开始失控时，你就会很快意识到你当时的状况了。如果你只是等，直到你的情绪发作，那时才竭尽全力要收住，状况会更糟糕。所以对我而言，如果我能提早预防，不让自己发展到发狂、心烦意乱的状况，就会比失控后再努力恢复要来得容易一些。所以这一切都来自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。我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说，其实也是实话。你知道，若你开始觉得要生气或心烦了，那一定是从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。你知道的，或许至少是从这里，我们情感里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到这里的。要做些事情，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过程，但感谢神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正朝着一个不对的方向时，即使你们会转离某事，他都会提醒我们，出去走走，在街区里转一转，让自己做些事情，以让你的情绪能冷静下来。意气用事本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出埃及记14章14节说，耶和华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这等于是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要保持内心安静， 显明我们对他的信靠，因为无论何时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就不会心烦意乱了。那些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是真有信心的人，可以做一个自测：我心烦吗？我忧虑吗？我恐惧吗？如果是，就意味着我在尽力行在信心中，只是我还没有那么有信心。这不是说我们都要试着成为完美的，我们都会心烦，都会遇到坎坷，都会有不顺的时候。我们就会想：哦，天哪，我应该做得比这更好呀！也不是关于定罪或感觉糟糕的事，那只是成长的过程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神里面能够拥有的，以及我们渴望拥有的而已。我不了解你们，或那些通过电视观看我们节目的，或在线观看的人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已经因为心烦意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我不希望再因心烦难过而浪费更多的时间，因为老实说，那并不能解决任何的事情。对我们的问题也无济于事，我们的不安让问题更严重，因为我们会做出糟糕的决定。这也不会真的帮助我们身边的人，只会让我们看起来更愚蠢罢了。它让我们从失控的状况中寻找，等于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我们需要有的属灵成长。我也喜欢彼得前书3章4节的经文，它的大概意思是，我们不要太注重外在人的装扮，而是要更多的注重内心的内在美。就是不焦虑、不气愤，这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极宝贵的。所以，神认为什么是美的呢？不是我的发型，不是我的装扮，不是我合宜的穿着，而是我里面有平安吗？我内心平静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可以装扮外在这个人的形象，招摇过市，走过每一个地方，而内心里却仍然感觉沮丧。而在彼得前书3章有节经文，10节到11节，是2节经文，不是1节经文。对我来说，这真是改变我生命的经文。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一些非常重要的道理，也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。首先，在彼得前书3章10节中说：“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。”美，无论表面看起来是否是美好的，这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希望可以享受生活，即使那天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好，我们依然希望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。你可能是一位照顾小孩的妈妈，你有3个孩子，现在正扯着你的衣服。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那个在哪儿？这个在哪儿？而你却只想要23分钟或24分钟可以坐下来读读神的话语，这是令人非常受试探的想法，好吧？这些孩子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我怎么才能享受生活呢？或拥有这样一位上司，我还怎么享受我的生活呀？但这节经文说，如果你希望享受生活，享受你的人生，即或日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好，可是你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第一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。所以我们看到了情绪上的不安带来的结果。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。离恶行善是这样的，让我们寻求和睦，不能等着平安自动临到你，你要寻求它。让我们寻求和睦，和谐不受惧怕、激动的情绪、道德冲突的困扰，并一心追赶。寻求这个词不是一个软弱无用的词，它的意思是用你的全部力气，用你全部的能力来追求和设法得到。我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程度，渴望平安到一个迫不得已的地步，我就甘愿做出生命中必要的改变，只是为了拥有平安，却不愿继续再做那个过去的我不愿改变的人。现在我要神将他的平安植入在我里面，这不是我仅仅凭借祷告就能得到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不但要渴望与神有和睦的关系，与自己和好，与你的同僚和睦相处，还要追求并设法得到平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了树根和果子。他说，我们要与神有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也要与同僚和睦相处。当你与神有了初步的和好之后，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和他的原则，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避免错误的选择。我们也要了解有关神的恩典，以及求神在凡事上来帮助我们。只要你在与神的关系上不断的成长，你一定会与神和好有平安的。我真心的相信，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成长，在这条道路上，神会赐给我们平安，走完每一步路。对我来说，那些没有平安的人，就是将神当成一个属灵的圣诞老人来利用，为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。事实上，他们不会真的聆听神对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，这其中你要明白，你的罪已得赦免，你不需要有定罪感，也不需要一直有罪疚感。你要明白，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他本为善，他是一位公平的神。认识神的属性，你就能够与神和平相处了。除非你先与神和好，你才会与自己和好。今天剩下的时间，我想要与你们分享，你怎样才能与自己和好。 首先，如果你想要与自己和好的话，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继续罗列自己的过失了。你们都是在市宫中卫生工作的人，我明白我所说的话。哦，可能会有些人一听到我说的这些话，就从家里的沙发上跌落下来，或另外的事情我不知道。他就好像你知道这个想法，不再继续罗列你自己的过失。请问我们为什么那么擅长找出自己的错误，而不愿看到我们里面对的方面呢？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真实的、属神的、谦卑有伪装的态度，或不属实的认知。你知道，谦卑不是高看自己、过于所当看的，但谦卑也并不是意味着你必须要思想自己的不好，或你必须要鄙视自己、轻看自己。有一件首要的事，就如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一样。我认为它是很美好也很有趣的，那就是公义或者正确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神透过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一份礼物，使得我们与神有对的关系。神透过基督来看我们，却不是透过我们来看我们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敌人，我们叫他撒旦，魔鬼。他总是要来竭力让我们犯错。他常常说：“你做错了这个，你做错了那个，这你也没做对，那样你也没做对，你不应该做这，你也不应该做那。”但有些时候他是对的，很遗憾，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对的。但那也只不过是给我们机会说：“谢谢你提醒我，没有耶稣的我是多么的可怜呐。”但我们要常常记得，不要被这些事情分散注意力，让他们吸引我们转离耶稣。我们要将眼目转离那些事情，单单专注在耶稣身上。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。我发现，如果我过多注重我里边的错误，我就会忘记耶稣为我所做成的一切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都有缺点。你的缺点不会比其他人的更多。在这里的我们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有缺点，这些人也有缺点，你有缺点。但神知道我们的情况，感谢神，他正在做工。我很高兴神如此爱我，他不会让我独自陷入糟糕的状况中，他总是会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成长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只记得那些日子，早上一醒来，第一件涌上心头的事就是所有我昨天做的不对的事情。我几乎是害怕起床，我猜你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因为我每天清晨都只是重复昨天的情形罢了。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只是不同程度而已。我是说，可能这里有些人，你在父母抚养的过程中受过很多的批评，也可能他们爱你，却不知道用更好的方式来爱你。可能他们也曾经被批评，只是将自己所承受来的传给你罢了。但迟早我们不会再相信其他人对我们的评论，也不会接受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。那唯一正确的真理就在这里。很多人会说：“好吧，你是按字面的意思吗？”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事情可以按字面的意思来领会，但我很确定，我不想要世界上所发生的那些事，因为那些事帮不了任何人。所以，是的，我相信圣经是真的，我也相信神所说的话。即使我感觉不到，也不明白，但我相信，并且他有很多非常好的、美好的事情要对他的孩子们说。我们等一下就会带大家看其中的一些，所以我可以选择相信神所说有关于我的话。或我选择相信魔鬼所说关于我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相信我的感觉，也可以选择相信他人对我所说的话。你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成就，你做不了那个，你做不了这个，你什么都不会做。如果今天我只是坐在这里，故意想起我爸爸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对我所说的一些话，我可能就会回家嚎啕大哭一场。但相反的，我每一天都刻意的想起，甚至大声宣告出来神对我所说的话。他无条件的爱着我。借着基督的血，我与神有对的关系。我有盼望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不断的成长，神也正在我里面工作。我一切的罪都蒙赦免，神是大有怜悯等等，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。你知道你很有才智吗？我说你很有才华。你很可能会想啊，我只是一位留守在家的妈妈而已。不，你不只是你说的那些，你是一位有勇气留守在家的妈妈呀。出去找份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。但要成为一位留守在家的妈妈，却是需要勇气的。你们都知道，你们在养育下一代的葛培里，所以你们要开心的做神要你们做的事，且勿将自己与任何人做比较。 我们都有才华，我们都有恩赐，但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开始陷入困境的原因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总是看着周围某个人，让他们成为一面镜子，反映出我们认为自己应该有的自我形象。一会儿再谈那个，现在我想要多讲讲这个方面。我们需要克服自己，不要再从魔鬼那里接受罪疚感和被定罪的感觉。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八章一节，每次读这节经文大家都会鼓掌，我们需要这个大好的福音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然后大家说是的，他们都喜欢这节经文。那是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感觉都不好。教导35年的圣经之后，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拦阻神的百姓进入得胜，迎来生命突破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。他就好像你永远无法超越你对自己的看法，就好像无论其他人对你说什么，或者神的话语告诉你什么，都没有功效，直到你认同神的话。你会说，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。是的，但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相信的和你所要思考的以及你所要说的话。神的话语已经被证实，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被证实，在你们中间也得到了证实。如果你开始宣告神所说的话，想他所想的事情，相信圣经上神的话语，你的感觉就会随之而改变。我曾经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，老实说，不是出于骄傲，我还蛮喜欢现在的我呢。我知道这只是撤销了魔鬼所做的，我不是因为自己凡事都做得对而不喜欢自己，就是不喜欢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对付了自己3件不同的事，是上周看见自己里面不是太对的方面，也为这些事向神祷告，有一件好事，那就是我不再觉得被定罪了。他没有让我感觉自己与神的关系恶化，或因此被天堂拒之门外，或导致神不再爱我。他总是会不断地帮助我们改善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在你们里面对的方面远远多于你们里面错误的地方，你们知道这个事实吗？你们只是不敢这么看待自己罢了。我现在通过这个小小的电视屏幕告诉你们，我说你们里面对的远远多过你们里面错的。如果你太过于宗教主义，你就会拿起遥控器关上电视，因为你认为我说的不可能是对的。然而你们需要暂时将宗教的灵放置一边，并认真思考神所说的话，你们里面对的方面多过错的方面。昨天有人告诉我，关于他孩子学校的一位老师，他是一位教导圣经的基督徒老师，他告诉学生们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还不错的话，那他们可能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你知道吗？他认为自己在教导孩子们要谦卑，但那不是真正的谦卑啊，却恰恰相反，这几乎是魔鬼般的谦卑。神从来不要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好，我们确实要谨慎，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强，因为只要你开始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时，你就会开始错误地对待周围的人。在我真实的明白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从来不相信自己还有什么好处。在我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之前，我就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了。我从未有如此的勇气来思想自己的好，因为我认为那是错误的想法，是骄傲的表现。所以我了解那种感受，但我为我所明白的道理、所学会的功课感谢神，因为现在我可以教导其他人。我只是要告诉你们，你们里面对的比你们错误的多。可能你只是害怕看见这个事实而已，也许你永远都看不到它，或许你担心如果你对自己有一丝赞许的念头，这就是你的骄傲，神会因此不喜欢。你知道，你可以坐下来将你的优点和你的缺点罗列出来。如果你对自己不是过于消极的话，你就能够想起很多你的优点，甚至多过你的缺点。让我们为此大大赞美神吧。我们很快来讲一下这个方面，请不要用外在的事情来建立你们的自信，如你的外貌、你认识哪些人、你的穿着、你所住的小区、你受教育的程度、你已婚或者是未婚。如果已婚，是否有孩子？我们若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随时都能够与每一个人愉快地相处。明白了吗？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无论你身处何地，你随时都能与周围的人愉快地相处。为什么？因为哥罗西书3章11节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所有的不同都消失了。你们喜欢吗？你不会因为接受了高等的教育，你就与我截然不同，也不会因为有些人有完美的发型就与你有天壤之别，或是他们的肌肤完美无瑕，或是任何引起我们小看自己的事情。哦，如果我是那样， 哦，如果我只是那样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成为你想要的样子，你里面就不对了，你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。因为内心深处的一切必须是对的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圣经说，不分犹太人或化外人，也不分男的或女的，受割礼的或没受割礼的，我们大家都不分彼此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保罗写此书信给那个时代的犹太人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归为一体，一切的差异不同在他里面化解了。我所能做的事，我只能在基督里做成。我没有能力做的事，我要依靠神，他必能做成，且要成为我的力量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阿门。今天我让我自己很高兴。不要以他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价值与活着的意义。不要允许他人主导你的生活。如果你个性懦弱，或允许他人随意践踏自己，其实你也不会喜欢自己的。你必须要起来护卫自己。我们要甘愿降服于神的权柄。当某些人若开始操纵你、掌控你、给你过多的建议，你不必接受他们。你们有圣灵内住在你们里面，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他让我们都成为不同的个体。我们都不一样，你们不需要想很久就能明白。如果神让我们这样不同于彼此是毫无意义的，他就不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指纹和不同的基因了。我是说，如果你要深入的研究细节，以此证明我们的不同，那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应该与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呢？所以你有权利做你自己，你不需要让其他人来掌控你。我们可以互相学习，我们不要卷入无端的竞争，而不能好好的互相学习。我深信其他人可以，甚至通常会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却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尺。这就是我们自找麻烦。我也尝试过了，我是说我试过了。如果你听过我大部分的讲道，你会了解我的故事。我尝试过像大卫一样，但却行不通。因为大卫是那种常常保持冷静和镇定的人，而我却像吊灯一样，常常悬挂在某个地方。感谢神，我改变了。他也改变了，我不可能像他一样。大卫的性格随和，喜欢拖延，而我更像总是准备好做事、随时出发的那种性格。他总是说我跑到神的前面了，而我却说他总是在后面拖着神。我也尝试成为像我牧师太太一样的人，他是非常甜美的人，友善、和蔼，喜欢听人们倾诉他们的问题。再告诉我多一点，再告诉我多一点吧。我只要听完一句话，我就听够了。知道你所需要做的了吧？这是你要做的，去照着做吧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就会没事儿。当我试着像他一样，甚至我会降低自己的音调，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甜美些，但人们却对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随后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因为我必须对自己说：“够了！你们不喜欢我原来的样子，现在我试着成为我以为你们会喜欢的样子，结果你们还是不喜欢，这都是愚蠢的废话。你如此的困惑，甚至你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。”所以我们不需要试着成为其他人，我们只需要竭尽全力成为我们可能成为的人就好了。我想要从内心深处对你们真诚地说，我只想对你们说，请你们，请你们进入与自己和好的地步。你可能会说，但乔斯，我有这么多的过错。但你也做对了很多的事情啊。你知道，如果你专注自己的过错，你的错误就会越发增多。已经被证实，你所专注的就是在你生命中会增多的。所以如果你专注在你所缺乏的方面或你的软弱，他们就会在你里面增多。你也知道，若我们关注自己的属灵成长，定罪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徒劳无益的事。它让你忙于思想自己的缺点，以至于你没有时间默想神的话语，没有时间开始适当的学习，也没有时间让神在你里面动工。让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还好了，你们已经上路了。你们可能还未达到应该到的地方，但至少你们要感谢神，你们已经离开原来所在的境况了。我只想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必对自己感觉很糟糕。我也不在乎你们是否要对魔鬼大声尖叫几次，你只需要说，我不要再如此生活了，神爱我，他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他正在我里面工作。我可能还没有达到我应该到的地步，但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已经离开我过去所在的地方了。